我亲爱嘅兄弟，几个月之前我就知道今日要讲啲乜嘢信息。喺呢段期间，我一直喺度揾一个可以说明我嘅信息嘅故事。我揾咗一个有关农场嘅故事，我揾咗一个有关动物嘅故事。为咗向思考得奖路致敬，我揾咗一个有关核能工程嘅故事。为了向孟孙会长致意，我亦都找了一个有关养鸽子的故事。后来我一直想起一个故事，不断这样回到我的脑海里面。这个故事已经落印在我的记忆里面很久很久。这个故事和农场、动物、核能工程或者鸽子都没有关系。你估啱啦，呢个故事系同航空有关。我叫佢做电灯胆嘅故事。喺36年前嘅一个漆黑嘅十二月夜晚，一架洛克西德101大型客机喺佛罗里达州嘅艾维格莱斯座位，有超过100人罹难。这个不幸的意外是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航空事件之一。这个意外令人惊奇的是，就是飞机所有的主要零件和系统都运作正常。这架飞机原本可以很轻易地安全降落在32公里之外的目的地迈阿密。但是在最后即将到达的时候，飞行组员注意到有一个绿色的灯不着。这个灯会指示机头的降落装置是不是已经顺利降下。机长于是就停止了降落的动作，等飞机在艾维格莱斯漆黑的上空盘旋，设法找出问题的所在。由于他们全身全意地灌注在找到问题所在，以致没有注意到飞机已经慢慢地下降，越来越靠近黑暗的沼泽那一度。等到终于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灾难已经无法避免。在意外之后，调查人员试图找出原因，降落装置的确已经顺利降下，飞机的机械状况一切都是非常之好，所有的装置都非常之正常地运作，除了一样东西，就是一个烧了的灯胆。这粒大约价值$2的灯胆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后造成超过100人罹难的悲剧。当然坏了的灯胆并没有直接导致这次意外。意外的发生是由于飞机组员将焦点放在当时似乎最重要的事上面，而忽视了其实是真正最重要的事。这种专注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忽略大事的倾向，不单止只是发生在飞行员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我们都处于危险之中，专心路面情况的司机比起顾着发短信的司机更有可能安全地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基督的光教导每个人这项知识。忠信的后期圣徒拥有圣灵时常为伴，教导他们有永恒价值的事。我想任何一位今日听到我讲话的圣职兄弟，如果被要求针对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主题准备一篇讲道，都会做得非常之好。我们的弱点是我们的行动并没有和思想配合好。停下一阵，想下你的心思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呢？你是不是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呢？你运用时间的方法可能是一个 好好的线索。当你忙完手头上的工作之后，你的思绪会转向哪里呢？你的心思会专注在那些瞬间消逝的事上，还是最重要的事情上呢？你心中有什么怨恨呢？你执着的是什么藉口，令你没办法成为你知道自己应该成为的丈夫、父亲、儿子和圣职持有人呢？哪些事令你没办法专注在自己的职责，或者妨碍你更加努力地光大自己的召唤呢？有时候那些令我们分心的事本身不是坏事，有时候这些事甚至是会令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事，但是做好的事情有时都会有做得过火的时候。举例来讲，我们可以见到一位父亲或者祖父用太多的时间寻找祖先的资料，而忽视或者不是好理会自己的仔女或者孙仔女。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一个园丁将时间都花在掹晒土里面的杂草，但是忽略了威胁他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些灵性杂草。这样做都是非常不智的。如果我们太过投入，教会的每一项活动几乎都能够令我们分心，主宰我们的时间精力，因此而最后忽视最重要的事情。生活是需要平衡的。如果我们真是爱天父和他的儿女，我们就会用行动来表达我们这份爱，我们会原谅他人，努力行善，因为我们的旧我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我们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邪恶。我亲爱的圣职兄弟，我们生活在末世，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在世上复兴，神的圣职权约再度赐给世人。我们生活在期待和准备的年代，神托付了我们要为自己、家人和全世界准备好那个即将破晓的黎明，即是神的儿子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的日子，并接受千禧年的统治。我们已经被托付神圣的圣职，负有代理天上君王去行动的责任、力量和权利。这些事就是最重要的，这些事就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值得我们全神贯注的。我们不可以亦不应该容许自己分心，忘记了我们神圣的责任。我们不可以亦不应该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旧约里面的尼希米是保持专注献身重要事工的绝佳典范。尼希米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流亡住在巴比伦，担任国王的酒政。有一天，国王问尼希米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难过。尼希米回答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国王听了开始有一些心软，所以他就授权尼希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一项伟大的计划。事实上，有好几个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统治者，因为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甚为愤怒。这些人大大怒恨，嗤笑犹太人。尼希米毫不畏惧，没有被反对的势力令到他分心， 相反，佢组织资源和人力开始重建耶路撒冷大城，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但是当城墙起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反对的势力亦都不断加剧。尼希米的敌人威胁他，阴谋去杀害他和嘲笑他。他们的威胁真是非常大，而且这些威胁越来越令人畏惧。连尼希米都承认，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虽然面临危险和持续的进攻威胁，这项工作仍然继续下去。个个在一段紧张的时间都腰间佩刀受阻。由于建造工作继续进行，尼希米的敌人更加险恶。敌人四次想请尼希米离开安全的城市和他们会面，假装要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但是尼希米知道他们真正的意图是要伤害他自己，所以每次敌人去请他过来的时候，他都用相同的回答：我现在办你大功，不能下去。这个是几咁卓越非凡的回答，带着清楚不变的目标，凭着坚定的信心，耶路撒冷的城墙越起越高，以惊人的速度在52日之内就完成。尼希米拒绝被那些令人分心的事妨碍他去做主要他去做的事。今日很多同心同德的忠信圣职持有人令我受到鼓舞和启发，你们就好像尼希米一样爱主，并且努力尝试光大自己所持有的圣职。主爱你们每一位，亦都看重你们每一位的纯洁心地和坚定的意志。他要因为大家的忠信祝福你们，指引你们的道路，并且运用大家的恩赐和才能来建立他的国度。虽然如此，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尼希米这样，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亲爱的圣职兄弟，我在想，如果我们都好像尼希米的人民一样专心做工，我们能够成就到些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孩子的事丢弃，奉献我们的心和灵魂，成为配称真诚的圣职持有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又能够成就些什么呢？花一分钟的时间想想，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在工作领域当中，在家庭里面，在知会里面，我们能够成就些什么呢？想想神的角度会怎样进展到全个地面。想象一下，如果每一个圣职持有人都能够束起腰，发挥他所有的潜能，归顺去到灵魂的深处，成为真诚忠信的一个人，并且献身建立神的国度，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几咁美好呢？分心真的很容易，例如去专注一粒烧咗的灯胆仔，或者鲁莽的人的无礼举动。但是想一下，如果我们在面对每一个令我们分心或者降低标准的诱惑那时，我们都能够回答：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那我们个人和圣职的全体会有几咁大的力量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严峻挑战和伟大机会的年代，主找一些好像尼希米一样的人，忠信履行圣职誓约和 圣约的兄弟，主去召集那些坚定的人，那些会勤奋从事建立神国度事工的人，那些在面临反对诱惑那阵，会在心里面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的人。在面对考验和悲剧的时候，他们会回答，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在面对嘲笑和辱骂的时候，他们大声宣告，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我们的天父要找的是那些拒绝被繁琐小事妨碍他们追求永恒的人。他要找的是那些不会被安逸的吸引力或者敌对者的陷阱令他们不能够专心从事神交给他们事工的人。他要找的是那些言行合一的人，那些可以坚信地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的人。我要郑重地见证，神是活着的，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他会伸出手来拉起那些挺身光荣地担起圣职的人，因为他在后期时代有重要的事工要我们去做。这个福音并非来自人，教会的教义不是某人对古代经文意义的最佳揣测，福音是天国的真理，由神亲自启示。我见证约瑟斯密见到他所讲见到的事，他确实看到诸天，并同神同天使交谈。他亲自同很多人倾偈。我见证由创世纪开始，这个伟大尊贵的灵魂就献身于父的崇高事工。我见证主在这个年代他会透过先知同我们讲话，在我们这个年代他就同我们的先知先见启示者多马猛宣讲话。兄弟们，我们就好像尼希米一样有大功要做，我们正站在时代的地平线上挑战未来。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不被不重要的事绊倒我们，阻碍我们的进步。我热切这样祈求，尽管有多少个诱惑，我们都不会降低标准，不会分心，不会忽视最重要的事情。我祈求我们都会坚定地一起站住，肩并肩，勇敢举起主耶稣基督的旗帜。我祈求我们能够配得上全能之神的神圣圣职，并且一起抬起头，齐声坚定地向世人宣告，我们现在办理大功，我们不会下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